你要是不反省也可能没有什么事儿，反省的时候就会惭愧呀、啊、哎呀我有什么功德呢，所以这个禅思还是很重要啊。第三个是念思，常常啊就是说我现在没有静坐，但心里面怎么样才能使令它清净呢？你要念佛念法念僧，常常要念啊。那么当然我们中国佛我们汉文佛教啊流行的就是念佛名号，我们弘扬啊净土法门的人呢也赞叹念佛名号不可思议哈、啊、功德很大的，也是当然也可以了，也是可以。但是我们看看经论啊上啊，我们只是读阿弥陀经的时候啊，读着佛说阿弥陀经的时候告诉我们呢、啊、念阿弥陀名号啊，要善男子要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只是名号，告诉我念佛名号、啊、但是你要读着观无量寿佛经，你要读大本的阿弥陀经，看他怎么说的，他就不全是这样了啊。啊我们要读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读这个十住毗菩萨论，你要读这个十地经论呢，你要读读佛义教经，看他怎么说，他就除了念佛名号之外还有一个念佛方法，就念佛的功德，念佛什么叫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住善事世间界无上士调御丈夫佛世尊，你就从这些佛的名号来念佛的功德，那这还是念佛呀，这也是念佛。而经论里边说念佛呢，多数是指这样念佛。另外呢，就是念诸法如，就是念佛，这是应该这样念的。这样念的时候啊，是比念阿弥陀佛、念释迦牟尼佛的名号功德殊胜，是不同的呀。说念阿弥陀佛名号是不可思议，这样念佛是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的。所以这样念的时候啊，常常念佛啊，念法，当然这个念诸法如那就是念法了啊，不是念这个你把金刚经背下来，心里面照这个经文念它一遍，当然这也是金刚经本身也是说受持读诵功德不可思议，但是他那个目的是说呀、啊、念经的文句，同时也要念文句里边的意，这样子的功德才殊胜的，只是念文句啊还是差一点的呀、啊、这个念文念，那么这就是念法了哈、啊、我们念在古代的人呢、啊、那些人就是了不起呀、啊、古代的高僧啊，他就能做一些呀、啊、不容易做到的事情，难行能行，我包这个华严经能背下来，哎呀这能发这个心都不容易呀、啊、那个说我把法华经背下来，我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背下来，这都是难，很难得了哈。当然这里面都是你要念文也要念义，念义也要念文，因为这个义也没有独立之能，你要没有文句这个义没有办法表达，所以一定也要有文啊。但是你只念文而不念义，就是肤浅了，就是浅薄的境界啊。所以这个念呢也是很重要啊。这个愿是啊，要发愿啊，常常要发愿啊。我昨天是前天说，天天应该发无上菩提心，天天发愿，天天发愿有什么好处呢？哦。愿尊正知我是菩萨，你就常知道，哎呀我是菩萨呀，我现在心里面嫉妒障碍还是菩萨吗？自然会有这个敏感，那么立刻地呀要调整自己，我不要嫉妒障碍，好，别的人呢为大众生服务，我应该赞叹 不要嫉妒障碍。别的人才华高，在佛法里面有成就，我生欢喜心，欢喜赞叹，不要嫉妒障碍。但是我这个无量劫来的习气，那就是明知道不对，还是要嫉妒障碍，那怎么办呢？你要多静坐，多静坐，修额空观，修法空观，还有什么好障碍的呢？啊，谁在障碍呀？没有啊，自己也是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色受想行识都是毕竟空寂的。啊，这一念希望分别心也是毕竟空寂的，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谁嫉妒障碍呢？慢慢的修，所以这个禅呢是非常重要，修常常修，常常修，哦，到一天不嫉妒障碍了，不嫉妒障碍的时候心情快乐呀，所以这个处师啊，这个是这个愿师，要发愿，发这个出离心啊，你我们中国是赞叹呢、啊、修学大乘佛法啊。对小乘佛法有一点忽略，当然你愿意呀、啊、修学大乘佛法非常好，非常殊胜了，可是要有人发心呢修学小乘的戒定慧也是了不起啊，那也是圣道，也能得阿罗汉呐、啊、所以他要是发了处离心，发了圣问的菩提心，圆觉的菩提心，也是很殊胜的呀、啊，那也不是凡夫境界了、啊、这个要发无上菩提心啊，我们是注重发无上菩提心的，你常常发愿呢，虽然只是愿，但是也能帮助我们调伏烦恼，令心清净，也会有这个作用啊，所以也是施、这个谢托施，最后是谢托施，谢托施啊就是成功了啊，你这个法师、禅师、念师、愿师，最后成功了啊！你得到出国须得还，得出得无生法眼的时候，就有一部分的解脱了啊！那是圣人的境界呀、啊，那就是最更殊胜了啊！这是我们在佛法里边呢，就是在这个断师、处师、师师、师师之外。我们还有佛法中的师，这个法师，佛法的师，我们常常有这个师，使令我们呢这个戒定慧也不断的增长，不断的增长呢，我们就有得成圣道的希望了，可知道是这样意思的。这个维摩居士呢是说服饮食而意禅悦为位也，维摩居士啊，他视线来到人间呢，他也是一定要有父亲母亲，所以这个身体啊，他也要这样维持，也要用饮食来维持他，但是他本身的圣德是以禅悦为位的，那就是入了真如三昧的啊，入不思议解脱三昧，入了王三昧里边了。那是另一个，那是更高的境界了。日曜之薄衣细处，遮衣度人。这个维摩居士啊，他是个在家居士啊，他是啊，他在家里生活，也会到社会正常上来啊。他到过什么地方去？到薄衣细处啊，薄。就是这个古代的时候，其实现在也是有啊，就各种的呀游戏啊，博我看那个赌博也是都在内的啊，这个弈呀、啊、就是下这个棋啊，围棋呀、啊、象棋这些事情啊，我们就是也到这个地方来，到这个地方来呢，他并不去呀、啊、对这个事情他没有这个执着心的呀，但是到那个是干什么呢？择一度人啊，随时有因缘呢，就宣扬佛法，度化这些放逸的人呐、啊。宝贵的光阴呢，就这样空过了，很可惜呀、啊！啊，所以维摩就是到那地方教化众生去了啊，这个意思。受诸异道，不回正信。维摩居士啊， 他也可能啊，他有时候也会到这个外道啊，不是佛教，到外道呢，和佛道和佛教不同的地方，到那里面去也接受他们的呀、啊、这些啊各式各样的仪轨呀、啊、这些事情哈、啊，不回正信，但是他对佛法的正信并没有破坏，他成就了是不坏信的，所以这个信心是不变的。就是表面上啊，这样去到外道那个地方去，和他们在一起啊合作，就是来度化他们，转邪归正的意思啊。嗯，随明四典常要佛法啊，维摩居士不但是学习佛法，他也学习世界上的知识啊，世界上的书啊。所以说，他也是。那也是非常的高明的，但是他内心里面还是欢喜佛法，因为佛菩萨说的法是大智慧境界，世间的书啊都是不智慧不高明，不都是普通的事情。嗯，那个我以前说过啊，我现在再说一遍，我们呢学习这个欲切随的论呢，多数是参考韩清净居士的科举批询记的，都是参考他。这位韩清净居士呢，他学习了欲切随的论之后，他说出一句话来啊，他说是除了佛法之外，世间法都是戏论，都是妄语。我说出这么一句话来了，这也可以看出来呀、啊、这个韩清净居士对佛法的信心到了什么程度，可以看出来。嗯，可以看出这一点。那么而我们出家人呢，而对于佛法并没有是小小的学一点吧，我看那个情形就是学习的也不够深入，那么就把宝贵的时间呢用在学习世间法，把佛法停下来不学习了，那可见呢这位出家人呢对于佛法的信心是什么程度，也可以看出来。这个维摩居士说随明四典常要佛法，还是对佛法有欢喜心的。嗯，一切见经为供养中罪。嗯，这个一切见经为供养中罪啊，就是维摩居士啊到什么地方去，所以一切人看见了维摩居士都对维摩居士有恭敬心，对我们就是有恭敬心啊。原因当然是那么是受过他的恩惠呀、啊，啊，听过他的教导啊，得到大利益了啊，所以看见他生恭敬心啊，生恭敬心呢就有大福德啊，所以为供养中罪。这个你比如说我们呢，这个供佛啊，我们每天呢啊早周和五斋啊，我们都供佛，供佛要有恭敬心，要有恭敬心呢就供养中罪，说只是、啊、形式上做一做，心里面没有恭敬心呢，你没有福，你没能这个福不够，不能得大福的。嗯，我说我们念供的时候也有恭敬心，要恭敬心，心不要乱，不要想其他的事情，恭敬地念供佛，你就供心里面的观想啊，佛菩萨阿罗汉的满虚空中啊，来受我们接受我们的供养。你有这样的观想，生恭敬心呢，也是得大福，能得大福的。如果我们念供的时候啊，心里面还打妄想啊，那就不行，你得不到福报了。得不到福德。所以一切见境啊为供养中罪，供养中啊是最殊胜的。而天台智大师解释这句话还有个不同的解释，说是维摩居士他看见一切众生都是佛，那是为供养中罪啊。当然呢，诸法如来者诸法如意，看见一切众生都是诸法如， 那就都是佛，和佛是无差别了。那这样当然唯物就是有这个境界的。执持正法，摄诸长幼。这个智大师这个分科到这里以后是口密啊，是从一切见境这里开始。一切见境的原因就是维摩居士为一切这些布特伽罗说法了，那么就属于口密了。知持正法，摄诸长幼啊。这个社会上的国家呀，当然是选贤与能，就是选这个有学问有道德的人呢，为政府服务，或者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服务啊，当然是这样子啊。但是啊，这个事情呢，现在维摩居士呢，他也是啊。他也是到政府去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也会做这件事。做这件事的时候啊，他是圣人，他的心里面呢，摄诸长幼。这个摄这个字呢，就是应该说是当个保护讲好一点哈，他还是用佛法来保护啊，年纪大的人，年纪轻的人呢啊。使令他们在佛法里面再被善根，那要是那么是要是有道德的人呢，为国家服务也还是不错的啊。现在说维摩居士呢，他为国家服务，支持正法，摄诸长幼，那当然是非常，这个政府里面要维摩居士来参加政府，这个政府是非常好了哈，支持正法，摄诸长幼。一切自生邪偶，虽怀虚力，不亦虚也哈。这维摩居士啊，前面说他知财无量，那知财无量从哪来的呀？就是一切自生邪偶。这个自生啊，就是管，自是管理的意思哈，就是经营的意思啊。这个生呢，就是生存。生存所需啊，这些事情啊，那么在这个文上说，就是做生意了啊，就是工商业做生意的事情哈。邪偶，邪偶什么？邪就是心里面很满意啊，很满意啊，这很满意的意思。这个偶呢，就是得到很多的财。得到很多的财富啊，他这个经营的生意呀，会赚到很多钱，就是这么意思啊。是虽怀虚利，不亦虚。他赚到很多钱，这是社会上一般的情形。这种财富，他也得到很多，得到很多，他那些年并不因此而喜悦的，不会啊，不喜悦啊。这个不喜悦，不喜悦什么？因为对这个就并不爱着哈，因为他要用这个食财无量啊，摄诸贫民，他心里面无所着嘛，啊，没有事情能令他喜悦，也没有事情能令他愤怒的，你不能动起心的，所以他心里面不喜悦啊。当然这就是和凡夫不同了哈。是游诸市区，饶益众生啊。这个维摩居士也可能会旅游，也可能是的哈，到各地方走去啊。到各地方走，那是什么呢？是饶益众生，他是要啊，依佛法来利益众生的啊，不是好欢喜玩游玩，不是这个意思哈。入之正法，救护一切。这个入之正法，救护一切，那么就是入之正法啊，也还是应该是到政府去做事去的时候，但是他内心是救护一切啊。 那么和凡夫啊，凡夫在政府里做事啊，有可能会枉法，表面上是依法做事，事实上可能有些非法的事情，那么就是有的又会伤害到众生了。那么维摩居士不是啊，入治正法，救护一切。入讲论处，导以大圣。这个讲论处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个生肇大师的说维摩经的注上说呢，是印度那个地方啊，当然有很多的宗教，好，各式各样的宗教，宗教每一个宗教的领导人都说自己的宗教好，那么政府就是设一个讲论处，就是可以互相辩论。如果你这个时候想要啊赞扬你的佛教、你的宗教怎么好，就是击鼓啊，击鼓击众，大家可就是吆喝。现在可能也是同样也是这样情形哈，就是那么维摩就是也来到这里来了，好，导以大圣哈，但是呢那就是赞扬佛教的殊胜了，这个意思。入住小堂，又开同盟。那么维摩居士要到这个入住小堂，到学校去的时候呢，又开同盟啊，又就是教导的时候，教导这些同盟啊，叫他们开智慧啊，这些小孩子是这个意思啊。入住银舍，是欲之过啊，维摩居士也会到这个地方来啊，到这个地方来是干什么来呢？就开示他们。欲是苦恼，令人苦恼的，有很多的过患，啊，那么劝导众生啊，要节欲啊，入住淫舍，是欲之过啊。这个佛在世的时候，我说一个小小的故事哈。佛在世的时候，阿难尊者有一天做梦，做了一个梦啊，就是不明白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就到佛这来向佛报告啊。这个梦是怎么个梦呢？他是梦见有一个大象，象很大很大，从这个房子里面就跑出去，他不是从门跑啊，是从那窗户啊，还不是现代的这种窗户哈，就是我们可能六七十年前，我们中国的乡村呢，乡村那个房子造那个房子也有窗户，做那窗户呢有小小的那个用木头啊上下的，那个格很小，很多的格里哈。那么就说是啊，阿难尊者说这个大象啊从那个窗户的小格子就跑出去了，但最后那个尾巴跑不出去，就被那个孔挤住了，跑不出去，做这个梦。做这个梦就问佛说是什么意思呢？这不合乎常情，怎么这样子呢？这是大象的身体很大嘛，那个窗户的孔很小，怎么才能跑出去？是不可思议。等到大象的尾巴很小嘛，很细嘛，应该从那个孔能跑出去，但是就跑不出去了，是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那么佛陀就说哈，佛说这个梦啊，不关系你的，与你没有关系，是关系呀、啊、我们佛法末法时代的佛教徒有这种事情。是什么事情呢？说是末法那个时期的佛教徒啊，他也能离欲弃舍呀，社会的荣华富贵这些欲都弃舍了，这很难呐、啊，这件事不容易。就像那个大象那个身体很粗大嘛，从那小小的孔能跑出去，是不可思议这件事。那么这尾巴最后怎么跑不出去了呢？就是这个佛教徒，就是我主要是出家人了，不是在家居士哈。出家人呢弃舍了这个欲，很难很难呢、啊、但是这件事办到了，弃舍了啊。 可是来到佛教里边来呢，这些小事情放不下，这小小事情就放不下。所以我们打禅期要知愚，知愚算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办不到，偏要是谎，就这样意思。就是好些小小的这些事情啊，就是办不到，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啊，这句话呢，这个梦是阿难尊者做的，有释迦牟尼佛的解释啊。那么我们要看见这个文的话呢，我们心里做什么感想？这件事做什么感想？那就是自己想一想，哎呀，我在社会上啊也不是没有饭吃，出家的我是有意的弃舍这些欲不要了，这件事我都能办到，我到了这个寺庙里面用功修行，小小的事情我就烦恼，心是对不对？那么就是那一个尾巴应该出去了吗？但是出不去，这要想一想，那就是佛在呵斥我们的意思。现在这里说啊，入诸淫舍四欲之过，这个当然这个是啊，是维摩居士到这个地方，维摩就是用大慈悲心呢，对这个欲很强的人呢，对他们开始欲有很多很多的过患呐，啊，是这个意思哈。入诸九世能立其志，九世啊，就是卖酒的地方，那里陈列了很多的酒哈，那就。那么这个维摩居士也到这地方来啊，到这地方来干什么呢？就是开示啊，这个喝酒的人呢、啊，特别愿意喝酒的人呢、啊，叫他们要知道喝酒有很多的过失啊。这个喝了酒的时候，酒啊能使令我们呢、啊，这个神志不清醒啊，神志啊就昏迷了，就糊涂了啊，糊涂了啊，就可能会做很多的错误的事情啊。所以这个人呢，有很啊，有雄心壮志啊。如果他常常喝酒的话呀，就可能够啊，这些雄心壮志都完了，都没有了。我看见有一个人写文章啊，就提到这个陶渊明。陶渊明这个人呢很聪明，很有智慧，善于写文章啊。但是陶渊明这个人是高慢心很大的呀啊，不为五斗米折腰，这就是高慢心大嘛，给他行个礼又算个什么呢？不肯折腰，这是高慢心很大。那么他就不做这个官了，就回家去啊。那一个人写那文章，说是陶渊明他自己的文章也提到了啊，他在诗上也提到，他有好像不止一个呀、啊，多少个儿啊，没有一个聪明的。陶渊明的儿，他的孩子，没有一个人聪明的，为什么会这样子？陶渊明就是欢喜喝酒啊，就是他喝酒啊，使令他的儿都不聪明，这喝酒也是过失啊。那么这个实在对自己本身也是常常会令自己糊涂啊，所以是要是不喝酒呢，你原来的呀没有，你会容易，可能会容易增长智慧啊。那么你这个人呢，可能是平常的人呢，就可能变成一个了不起的人了啊，所以能立其志。这个假设维摩居士，他也可能到那喝几杯，他也可能，但是他不会喝醉的啊。虽然是喝了总饮千盅，而也不会醉的，那这是因为他的道力的关系啊，所以能立其志啊。是要在长者中尊，未述圣法啊。这下边这些地方，这个前面呢就是一般的情形，在一般的情况啊，维摩居士啊 都能够宣扬佛法啊，这是普度众生了啊。对这个入住云舍的人，入到九寺里的人呢，我认为就是都是大慈大悲呀、啊，去照顾他们啊。但是普文文就是，这是一面，另外还有一面，就是要在长者中尊，为说圣法，啊，这么个高贵的境界，文文就是也到那个地方去哈，到那去。这个僧肇大师他说了，他有一个表示啊，他说一般的有社会上的有两类。啊，一类的人呢，这个理智特别强，你要有道理呢，他就会啊尊重你，好、啊，会信服这件事。嗯，没有道理，他不相信的，他是注重智慧的观察的。嗯，所以另外有一类人呢，你讲的怎么有道理呀、啊，他都心都不动。但是你要有大威德的话。哎，你说的没有道理，他也会相信的。这是另一类人哈。现在文文就是有，也就是对这一类的人呢，有这样的采取这个行动哈，说要在长者中尊，为说圣法。这个长者就是一般世俗社会上的比较有地位的人啊。有地位的人当然是啊，可能是大富。读书多，有学问，有智慧，也应该是有多少品德啊，所以得到社会大众的尊重恭敬啊，称之为长者。这些人呢，你要去斗化他那可是不容易啊。但是维摩居士可以，他要在长者中尊，他就到那里，因为维摩居士的智慧福德啊，道德那要比一般社会的人更高的多了啊，所以他向他们宣扬佛法的时候得到他们的尊敬。所以要在长者中尊，为说圣法，就是更高明的佛法来开示他们。要在居士中尊，断其贪着。这个居士啊，不是我们现在佛教里面常用的这个名词，这是社会这个印度那里啊，就是集聚了很多的财富的人，称之为居士啊，就是大富翁这些人啊。那为什么就是到这地方来教化这个人也都不容易啊？这些人听你话，听你说什么，那可是不容易啊。但是维摩居士到这里来呢，会得到他们的尊重啊、哦、他为他宣扬佛法的时候呢，就是断掉他们对财富的执着，这样子啊、哦、会呀、啊、对他们开示，令他们生慈悲心呢、啊、对贫苦人的同情一点呢啊，是断其财着贪着。要在刹利中尊，要义引入。这个刹利啊，翻到中国话就是田主，就是政府的领导人，就是统治阶级啊，这些人的，就是王族啊，到这里来呀、啊，也能得到这一类人的尊重啊。这个刹利他是一个有很大的权威哈，他是要统治老百姓的，老百姓那么容易统治，所以引起很多的烦恼，引起的很多的烦恼，一般人有烦恼那是小境界，要是领导人起了烦恼那还了得哈。我们读这个世俗是孟子是谁啊，是吧，这个王啊，这个一怒啊流血千里啊，那还了得呀、啊！所以这个维摩居士到这个地方来，对他们宣扬佛法，叫他们忍辱哈，不要愤怒哈，不要愤怒，这是不容易的事情啊。是要在婆罗门中尊，出其额满哈。这个婆罗门呢、啊， 翻到中国话是翻个静心啊，就是他有清净的德行啊，就是这个婆罗门这个种性呢，就这里是说他还是属于在家人，要说沙门就是出家人了。这个婆罗门呢，他多少的呀，这个能够受持戒法，有所不为啊，而能够博学多闻，读书多啊，有高尚的思想，因此啊，他的高慢心非常大啊，因为别人都读书没有他多啊，所以他都瞧不起别的人啊。那么维摩居士要到这里来呢，也能得到他们的尊重，而能为他们开示佛法啊，灭除他们的恶慢啊，灭除他们的高慢心啊，这样意思。要在大乘，大乘中尊教义正法，大乘啊，国家政府的各部门的重要的这些服务的人啊，这些人呢，一个国家的呀、啊、治烂啊，政治的清明，经济的繁荣，各方面各方面的好坏呀、啊，这权力都在这些人的手里头，也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维摩就是到这里来呢啊，到这些人的里边来呢，也能得到他们的尊重，而教义正法，教导他们，开示他们国家应该怎么怎么样做正法，或者还是去开示他们的佛法，开大智慧哈。要在王子，王子中尊示意忠孝，这一段啊，要在王子啊，到王子里面呢，也能得到他们的尊重啊。那么为什么就是开示他们呢，要忠孝啊，要为国家尽忠，要孝顺你的父母啊，也是这样子。要在内观中尊化正功律，这个内观呢，就是这个国王的后宫里边有很多的女人，要请一个官来管理这些女人哈，那叫做内官。那么呢，当然这也应该是国王所信的极力有道德的人啊，应该是这样啊。那么维摩就是到这里来呢，也是内观中尊化正功女啊，也是用佛法来教化他们。要在庶民中尊令行福利，这个文文就是要在庶民，就是一般呢、啊、一般的这些老百姓这里面到这儿来，这些人也是非常尊敬文文居士的。文文就是开示他们啊，要开智慧，要发慈悲心呐、啊，要修学檀波罗蜜呀、啊，将来能得大福利啊，得大福利啊，这样。要在梵天之中回忆盛会，这个梵天呢，就是舍界天啊，舍界天啊，这个舍界天里边呢，他们有高深的禅定啊。那为什么就是要到这里来呢？那么梵天中的人也会尊敬维摩居士，维摩居士对他们说什么样的佛法呢？教诲他们的佛法中的圣慧。是的，这个梵天的人都有禅定了啊，他们所缺少的就是佛法的般若波罗蜜，他们缺少这个，这样的维摩居士就开导他们这样的般若波罗蜜的大智慧。是要在第十中尊示现无常啊，这个第十就是33天主啊，这个33天主他这个人的福报非常大啊，福报大到什么程度呢？这个是他来到人间呢，听佛说法回到天上去呢，就把佛说的法都忘掉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福报很大呀， 他一看见那些可爱的境界呀、啊，他那个心就被那个爱的境界束缚了，其他事都忘了，也就会就是有这种情形哈。那么这样的呀，第十天里边呢，佛这个维摩居士要到这里来呢，第十天的人呢也是尊敬维摩居士，世现无常，维摩居士现了神通啊，就告诉他，你所爱着的这些福报的境界都是靠不住的，终究有一天结束了啊。那么叫他警觉，又叫善法。要在护世护世中尊护诸众生，这个要在护世护世中尊，这个护世就是这个四大天王哈，四大天王也叫做护世哈，就是有很多的鬼神呢、啊。如果没有这个天王啊，那管制他们、统治他们。这些鬼神会在人间呢、啊、伤害很多人，可能以人为食，为他的人食了啊。那么这个护世四大天王啊，他们护持管制这些鬼神不可以去伤害人，所以叫做护世啊。那么维摩居士啊就到这里来呢，护世中尊开导他们啊，护诸众生啊，要学习佛法开大智慧，要爱护一切众生啊。长者维摩诘以如是等无量方便饶于众生，这把前面这一段的结束了啊。这个长者维摩诘以如是等的无量的方便呢，一个归纳起来嘛，就是身口意啊，身密口密意密啊，这无量的善巧方便呢，来利益一切众生，使令一切众生啊能够相信佛法啊，能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是这样意思。那么这一大段呢也说完了，我心里面想讲一个故事啊，讲一个故事给你啊。这个佛在世的时候，是有个婆罗门啊，两个婆罗门哥兄弟，两个人，两个人呢，哥哥叫大军，小弟弟叫小军哈，小军呢，哥哥订婚了，订婚了就没结婚。就到远方去做生意，做生意呀、啊，很久很久不回来。那么他的未婚妻的父亲呢，就着急了。这一天呢，就到小军这里来说，说是你哥哥呀，走了多少年也不回来呀。但是这个女孩子的年纪大了啊，应该结婚呐、啊。你哥哥不回来呢，我看这样。把这个女孩，我这个女儿啊，就和你结婚好了。小金兵说：“这是不可以，不可以，这是我哥哥的呀，订婚的，我怎么可以？”那么这个就拒绝这件事，拒绝了嘛，这个老头就回去了。隔了多少天呢？又来劝这个小军呢，小军还是拒绝。拒绝这个时候啊，这个老翁啊。忽然间灵机一动，就想出了一个妙计呀、啊！过了多少天呢？从远方来了一个人，带了一封信，就交给这个小军了。什么哥哥来的？他哥哥的朋友来了一封信，说是啊，你哥哥在这里做生意啊，忽然间得病死掉了，啊，怎么怎么的啊？大家的朋友给他做了什么这个善后的事情？就写了这么封信。那么他弟弟呀、啊，接到这封信，心里很惊啊！哎呀，我哥哥死掉了。过了几天，这老头又来了，啊，说是那你哥哥死了啊，死了这个你我这个女儿就许给你，你结婚吧。如果你要不答应，我就去找别的男孩子，我让我女儿和别的男孩子去结婚。小军就心里想， 哎呀，说这怎么办呢？想来又想，想来又想，我就同意这件事了。同意是什么？就和这个和这个他的亲戚朋友大家宣布这件事，那么就结婚了。结婚了啊，他哥回来了。哎呀，这件事，这个小军就怕了，害怕了啊，就急就跑了。就是他是在舍卫国哈，他就跑到奇树吉古渡园去了啊，就出家了。出家了呢，他的师父啊说是你家在舍卫国，你出家以后离家要远一点，到王舍城去去啊，他就到王舍城去了。到王舍城去当然是啊，见佛闻法。九十年初啊，不是很久就得阿罗汉道了。但是他这时候他的哥哥呀，一听说啊他的这未婚妻呀和他弟弟结婚了，他非常的愤怒，于是乎拿出来500两金募银，招募谁要能把我弟弟头拿来，我给。